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按刑法秩序原本缺失。梁太祖开平三年十一月，下诏命太常卿李晏、御史萧请、中书舍人张衍、户部侍郎崔仪、大理卿王善、刑部郎中崔诰共同删定律令格式。四年十二月，宰相薛仪举上奏，太常卿李晏等人重新刊定律令三十卷、是二十卷、格十卷、目录十三卷、律书三十卷，共五部十函，总计一百零三卷。敕令中书舍人李仁简到阁门进城，恳请命名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，并颁布施行。皇帝准奏。原著：这时大理卿李宝英进城所撰刑律总要十二卷。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二月，御史台上奏，本司刑部大理寺的本朝法典，自从朱温叛逆篡位，删改条款，有的重财货，轻人命，有的自行徇私枉法，滥施刑罚。现在三司收藏的刑书都是伪朝删改过的，加上伪朝先前下令各道追取本朝法典焚毁，有的经过兵火一散，都没有旧本的目录。只有定州敕库有本朝法典完整保存，请敕令定州节度使迅速抄写副本进献，以便刑法令事都符合本朝旧制。皇帝准奏。不久，定州王都进献唐朝格式律令共286卷。二年二月，刑部尚书卢驾上奏，编纂同光刑律统类共十三卷，进呈皇帝。周太祖广顺元年六月，敕令侍御史如意、刑部员外郎曹斐公、大理正段涛共同议定重写法书148卷。此前汉隐帝末年因兵乱法书丢失，至此大理寺奏请重写律令格式、统类编敕，共改正笔画及义理的错字214个，将近汉及本朝初年事关刑法的敕条共26件，分为二卷，附于编敕，命名为大周续编敕，命尚书省、大理寺施行。宋史记载，如意后周初年为侍御史，汉末兵乱法书丢失，至此大理寺奏请重写律令格式、统类编敕，于是下诏命如意与刑部员外曹斐公、大理正段涛共同议定旧本，将京兆府改为同武府，开封大名府改为同河南府，长安万年改为次赤县，开封郡仪大名元城改为赤县，又确定东京各门如熏风等为京城门，明德等为皇城门，启运等为宫城门，升龙等为宫门，崇元等为殿门，庙会写字不成形，共改正笔画及义理的错字214个。又将近汉及后周初年事关刑法的敕条分为二卷，附于编敕，命名为大周续编敕，下诏施行。二年二月，中书门下省上奏，依据元年正月五日赦书，今后凡犯窃盗赃物及河间罪的，都依照敬天福元年以前的条制施行。各处犯罪人除反逆罪外，其余罪不没收家产、株连骨肉，一概依照格令处分，请在下明敕，颁布天下。于是下诏说，赦书结文已有明确改革，担心边城远郡未能详细审知，应在申明，以免出现差错。关于盗贼，若是强盗，一律按例来隔条断处，犯窃盗罪的，计赃卷满三匹以上的，都当众处决，卷以当地上等价格为定，不满三匹的，分等判决。凡有夫之妇被强奸的，男子处死，妇人不处罚。犯河间罪的，一律按律判处，罪不至死。其余奸私犯罪，按格律处分。凡各类罪人，除谋反大逆外，其余都不得诛杀骨肉，没收家产。此前敬天福年间敕令，凡河间者，男子妇人一并处死，至此开始改为依律文执行。世宗显德四年五月，中书门下省上奏，依据宣旨，法书施行已久，文辞古奥质朴，条目繁细，使人难以理解，加上前后敕格互相换意重叠，也难以详细审定，因令中书门下省重新删定，力求节要，以便天下人易于详究。我们认为刑法是驾驭人的闲乐，救治弊病的辅经，所以鞭扑不可一日在家中松弛，刑法不可一日在国中废弃，即使尧舜淳朴古远的时代，也不能舍弃刑法而达到治理。如今奉制止删定律令，足见圣君体恤明罚敕法之意。我们以为律令之书是正理的根本， 经过圣贤的增减，成为古今的章程，历代以来称为长典。现在朝廷施行的有律十二卷、律书三十卷、是二十卷、令三十卷、开成阁十卷、大中统类十二卷、后唐以来至汉末编敕三十二卷以及皇朝制敕等。段誉定型不出于此。律令文辞古奥质朴，阅览者难以详细明白。阁敕条目繁多，检阅者或有疑误。加上边远之地贪华之徒，借此为奸，逐渐酿成弊端。正值昌明之运，应申明统一规范，希望百姓不限于刑罚，官吏知道遵守。我们商议，希望准圣旨施行，并派侍御史之杂事张石、太子右庶子俱可久、殿中侍御史率听、直方郎中邓守忠、仓部郎中王莹、司封员外郎贾平、太常博士赵立、国子博士李光赞、大理正苏晓、太子钟允王申等十人编纂新阁，编成布置。律令中有难解的，就闻训示；阁敕中有繁杂的，随事删除，只求合理审文，并且直书议会。其中有轻重不当，便于古而不便于今，互相矛盾，可于此而不可于彼的，都应改正，不要拘泥。等编纂完毕，委托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，送中书门下议定，上奏听后裁决。皇帝下诏准奏。从此张石等人在都省集中讨论删定，并命大官供应膳食。五年七月，中书门下省上奏侍御史之杂事张石等九人奉诏编纂行书，全部有条理。兵部尚书张昭等十人参详要旨，再加增减。陈范志、陈王溥据文评议，见其精神，所编纂的以律为证，文辞难解的用书意解释，一理一懂的省略书文。侍令中相近的一次排列，阁敕中有废置的又一次排列，是有不便或说明不全的，另立新条于本条之下。有文理深奥恐人疑惑的，用红字训示。至于朝廷禁令、州县常科，各案类分，全部编复。希望开函展卷，纲目无疑，纠本讨源，行政都在其中。所编纂的乐成一部，另有目录，共二十一卷。行名要旨都统设于此，命名为大州行统，请求颁行天下，与律书令事同行。其刑罚统类、开成阁、编敕等，以采择殆尽，不在法司行使范围。历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，州县现今施行的不在编辑之列。凡在京百司公事，各司各有现行条件，希望命本司删籍，送中书门下详议上奏，敕令准依，并颁行天下。于是次侍御史之杂事张石等九人各银器二十两，杂彩三十匹，以奖赏删定行统的功劳。唐同光二年六月己巳，敕令凡御史台、河南府刑台、马步司、左右军巡院现在关押的囚徒，根据罪责轻重，限十天内必须判决遣送并上奏。同时委托四京、诸道州府现在关押的囚徒迅速梳理判决，不得拖延，并且恐内外刑事官员因私事羁押，务必加以制止，使无冤制。三年五月己未，敕令三京、诸道州府所关押的罪人如无大过，迅速令其梳理判决，不得拖延。六月甲寅，敕令行刑在秋冬，虽观恻隐，但罪多连累，反而担心拖延。若十人之中只为一人抵死，岂可因轻负重，禁锢过时，念及哀怜，又难全废。各司囚徒罪无轻重，都应委托各司根据罪责详细断案上奏，轻的立即梳理，重的等过立春到秋分，然后刑罚。若事关军机，虚行严令，或谋恶逆，或蓄奸邪，或行劫杀人，难于留置，不在此限。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，敕令凡天下州使关押的囚犯，处死刑以上，委托所在掌吏迅速审问判决，不得旁追正对。经过食宿之地，除当处死刑外，都予释放，并不许惩治。二年春，左侍医李同上言，天下在押囚犯，请委托掌吏每旬亲自提审，质证其罪状真虚，然后依法论处，以免冤枉滥刑。皇帝准奏。六月，大理少卿王玉上言，凡处极刑， 因三复奏，近年全部遵守。恳请今后于行刑前一日各一复奏。奉敕令准依。八月，西京上奏，依据禁敕，在京犯极刑者，令行刑前一日各一复奏。但因本府地处偏远，此后凡有极刑，不知是否按条例复奏。奉敕旨，昨六月二十日所降敕文，只针对在洛京犯极刑者复奏，诸道以下旨命，准就例施行。今详西京所奏，尚未明白禁敕，监律诸道有此疑惑，故令小谕。十月辛丑，德音为政之要，在于无私，听讼之道，只求不滥。天下诸州府官员，如有善于审理疑难案件及曾昭雪冤滥，并有优异政绩者，应具名上奏，另加甄别奖赏。长兴元年二月，致书说：欲通和气，必在深渊，将涉公道，实赖奖善。州县官员能昭雪冤狱，救活人命的，允许破格选任，并加接超资助官，与转服色，以穿非服的与转监官。二年二月辛亥，敕令：我以渺小之身承继大业，念及贫困百姓，日夜操劳，获律官员不得其人，因而造成紊乱，获律刑罚不当其罪，以致怨叹。王化所兴，欲送为本，若无训吏，必有拖延。近日诸道百姓，或诸多违犯，或小可争斗，官吏屈纵虚吏，巧求瑕疵。起初则扩张事端，设法拘囚，最终则诛包获财，卖恩释放。外平公道，内训私情，无理者转而拖延，有理者却思退缩，积成讹弊，见失纪纲。自今以后，切要委托各处官吏、州牧、县宰等，身体我意，各尽其职，凡官审问，迅速裁决。如敢苟且纵容拖延，造成冤滥，或经御史台诉屈，或投轨深渊，勘问不虚，原审观点都当责罚，其所在观察使、刺史另一朝典，应令诸道州府各依此处分，所管属郡委托本道延切指挥。八月丁卯，敕令三京诸道州府刑狱，近日访闻依然关押人犯，多不迅速判决，诸道应令所在各为掌力，专切推究，不得再有拖延。四月，前蒲州陆氏参军崔从上书说，各道的狱中囚犯恐怕不按照法律拷打审讯，有的因忍受不了痛苦而致死，反而上报说是生病，请求设置病囚院，同时提供医药。中书省回复说，有罪应当受刑，仰望上天没有遗憾，没有生病而致死，埋入地下含冤，让死灰复燃必须依靠治人之心，照亮覆盆需要借助特别的明鉴。上书记载清灾的旨意，礼记标明行也的文字，通过怜悯罪人来彰显善行，再推广恩惠到未受暑热的人山峰。所请求设置病囚院，希望批准，仍然各委派掌力，专心留意。如果有病囚，当时派遣医生诊视，治疗后根据所犯罪行轻重判决。如果敢故意违反，致使病囚含冤而死，本处官吏一并严厉处罚。同时每到夏至，每五天一次，派人洗刷枷锁刑具。英顺元年二月戊午，下诏应三京各道州府在押囚犯，根据罪行轻重迅速判决遣送。近来停滞，必须上奏等待裁决，不便于区分处理，所以造成滞留。今后凡有刑狱，根据道理判决遣送，如果有敕令推究审问，按理应当上奏闻之，不在此限。清泰元年五月丁丑，下诏在京各监狱及天下州府在押的罪人，正当暑热毒气之时，难免被拘禁囚犯的痛苦，确实知道他们负罪，特别触动我的心怀，恐怕执法官吏滋生私情，拖延判决。诏书到达，所在掌吏亲自审问，根据轻重迅速判决遣送，不得拖延。后进天福二年八月，敕令下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及三京各道州府，今后如果有在押囚犯染病的，一并命令当地军医看事，在公廨前内酌情支付药费，如果罪行轻的，还允许家人看护。四年九月，相州节度使桑维汉上奏，辖区内抓获的贼人从来都没收家产，说是夜督旧例，法律条文未见明文规定。敕令今后凡有贼人，按照法律定罪，不得没收家产。天下各州按照此处理。当月庚午， 降定院上奏，前任守洪洞县主簿卢灿进献策略说，刑狱最为重要，朝廷所难处理，尚书省分职六司，天下称之为会府，而且各道判决案件如果涉及人命，那么刑部不应该不知道，希望请求州府凡判决死刑犯完毕，每季度有无论是否有申报刑部，仍然全部记录案卷情由细节，以及本判官马部督于后司法参军法职官马部司判官姓名申报所贵，再如有案内情节曲折不完整，刑部可以进行复核，如此则天下遵守法律，不敢轻易对待刑书，不仅免于含冤，也鼓励他们理政。臣等参酌详议，认为人命最为重要，国法必须精审，虽然已有旧章，更应条理清晰，确实妥当，希望赐予施行。皇帝听从。十月下诏说，刑狱的难处古今所重视，只要涉及人命，实在触动天心，如果有冤魂，就会损伤和气。各道州府凡有囚徒，根据审讯得到的案卷一一切实审理，仔细检查律令格式，其中如有疑问的，按照法律又上报审议，询问大理寺也存疑的，申奏尚书省，省寺明确有指示，州府然后判决遣送。五年三月丙子下诏说，自从大中六年以来，戈尔称冤的判决杖刑流放配所，申诉虽然有理，但不在申明之列，今后根据其所陈述给予审理判决，戈尔的罪行按照法律另外科处。六年秋七月庚辰下诏说，政教所迫切，欲送为先，推究必须查明事情，判决遣送必须遵循条法，用来弘扬联名体恤，以达到和平。因三经夜都及各道州府在押的各种人等，因命令各处掌吏经常提携督促，迅速判决遣送，每事务必公正妥当，不要使再有滞留。八年四月壬申敕令，朕自统治天下，思考达到和平，以四海为家，忧虑有一物失所，每念监狱之内或许多有受冤枉的人，正值此炎夏蒸热，更应倍加怜悯，希望杜绝滞留的叹息，用来资助怜悯体恤之人。因三经夜都及各道州府在押罪人等，应命令各处掌吏严格指挥本推司及委派本所判官迅速结案判决遣送，不得拖延，即导致冤枉滥施，仍交付所司。开运二年五月壬戌，殿中丞桑简能上密封奏章说，臣以为天地养育万物，广施博大深厚的恩德，帝王治理百姓，施行宽大的命令，因此知道怜悯刑罚宽缓遇事是理政之先，不失德行惠爱，实在是爱民的根本。如今盛夏之月，农事正忙，是雷锋生长养育之时，是动植物繁茂之际，应该顺应时令，以弘扬治人。私下认为，各道州府督郡县在押罪人，有的久在监狱，稍有滞留区分，虚吏舞文弄墨，牵扯之业众多，鞭打之下，有的陷于无辜，牢狱之中不能自己申理。如果一人被拘禁，则数人经营财物，财货用品已尽，工业也停止。像此类情况实在有很多，深恐官吏因循守旧，逐渐形成这种弊端。恳请降下诏旨，令具在刑狱，委派掌吏亲自录问，根据罪行迅速判决遣送，务必杜绝冤滥，不得滞留，希望避免虚禁平民，妨碍夺农利，希望召来和气，以庆祝明时。敕令说，监狱之中，牢狱之苦，监吏苟且穷究之业，平民耗费货财，由此滞留，监制驱散。桑简能体察这种怜悯，专门陈述，请求掌吏亲自办理，避免狱官逼迫，身为允当，应在送行，应该依照。十月甲子，秘书省著作郎边杆上密封奏章说，臣听说从谏如流，是君主的典范，直言无隐，是臣子的常规，大概要表明大国任用人，致使万邦无事，前文被载，可以施行。臣以为皇帝陛下德性合于上天，命运承接下午天未明就穿衣，傍晚才进食而忧虑，好生勿杀以推行仁爱，几乎不用刑法，本来没有冤枉。然而诏令之内，州郡尤其多，如果不再具体申明，恐怕逐渐形成奸弊。臣私下见各道刑狱，前朝曾降敕文，凡是关押罪人，每五天一次录问，但因年月稍远，逐渐因循，有的掌吏是凡不暇亲自检点，有的虚吏开启侥幸，妄要追领证明。 担心有涉及滥用刑法，恐怕损伤和气，恳请特将召斥。自今后各道并委派长吏每五天一次，当面共同录问，希望使执法者无侥幸，含冤者获得伸冤，使四海九州都歌颂圣德，五风十雨永远导致昌盛时期。敕令说，人的生命不能复活，国家的刑法不可滥施，虽然一成不变的典章，务在公平。而三副审问其言辞，所宜详细审慎，凡是执法官吏应当追究狱情。边干最近升任朝官，不久陈述政治言论，更张明联名体恤，音允申明。三年十一月丁未，左拾遗窦衍上书说，臣看明吏律书说，死刑古代先哲圣王效法天象，本意想使之生存，意义在于禁止杀戮，绞刑斩首的处罚都是刑罚的极致。又根据天成三年闰八月二十三日敕令，执行极刑的日子应不举乐，减少长善。又刑部是判决重杖一顿处死，代替极法，这些都是君主哀怜不忍舍弃之道。臣以为蚩尤设立忤虐之科，上用鞭扑。汉高祖约法三章，只有死刑。绞刑是筋骨相连，斩刑是头颈分离。死刑的名目不出两种，滥用刑法所兴起，近来听说有几等。大概因为外地不遵守通规，肆意任性，有的用长钉贯穿手脚，有的用短刀割人肌肤，甚至泪潮半生半死，使冤声上达，导致和气损伤。想要弘扬守卫之人，在于严峻执行命令，希望特下明敕，严加禁止。敕令说，文物方兴，刑罚应当恰当，有罪应从正法，去邪剑和古风。窦衍所进奏章确实有意理政之道，应依照所奏，按照律令施行。后汉前佑二年正月，敕令正是贵在宽简，刑罚崇尚哀怜，担心滋慢生奸，实在伤痛而挂念。如今正值三元改换时令，四序开端，将要希望和平，没有比御讼更重要的。应三京夜都各道州府在押罪人，委派各处长吏亲自审问，其判决务在公平，都见到实情即定案，不要令牵连导致停滞，不要纵容舞文弄墨，有伤和气。四月甲午，敕令说，月份正值正阳，时令当小暑，是释放重罪减轻轻罪之日，是怜悯刑罚审议案件之时，有罪者迅速审问穷尽，轻罚者及时梳理判决，以符合时令，不要放纵滞留。三京夜都各道州府在狱在押罪人，应命令所司迅速判决遣送，不要导致滞留冤枉滥施。五月辛未，敕令政教所先，狱送密切，不仅冤枉，监律滞留。正当长养之时，正属炎热之后，屡次颁布条令，使迅速施行，无不叮咛，未曾奏报，再次送到告诫，不要因循。应三京夜都各道州府诏书到达，应据书放以行未行申奏，不要导致逗留。后周广顺三年四月乙亥，敕令朕以时当化狱，气数严征，于是思念牢狱之人，事动哀怜之念，担心其非所，暗审拖延，或冤枉穷屈而未得申宣，或饥渴疾病而无所控告，以罪当刑者，视其自召，法不可改变，非礼受苦者，为上不明，怎能无虑？怜悯体恤之道，日夜不得安宁。因各道州府在押罪人，应命令官吏迅速推拘，根据轻重判决遣送，不得滞留。仍令狱吏洒扫牢狱，当令空歇，洗涤枷锁刑具，不生早尸，供给水浆，不令饥渴。如有疾患，令其家人看护，求人无主的，官差医工诊视，勿致病亡。遵循典法成规，顺应长养时令，使无滞留，以致治平。又四个州诏书说，朕以施政之情，为刑示众，既然未能化民于无罪，则不可为上而施行。何况时当长养，事贵轻视，念监狱之封闭，又桎梏之拘束，处于严征，何以焚烧？在州及所属刑狱在押罪人，亲可亲自录问，省略区分。于入物不行的，令待物开戏；有理虚身的，迅速梳理判决，使皆公平，无滞滞留。又以狱吏惩任情之间，求人被非法之苦，应加检查， 勿纵轻欺。常令尽扫预防，洗刷枷锁刑具，知其饥渴，供于水浆。有病者听骨肉看护，无主者遣医工救疗，勿令非礼致死，以致和气损伤。轻中干分忧，人民立事必能奉诏，提我用心，眷顾委任于此，夜寐不已。其余从敕命处分。显德元年十一月，后周世宗对侍臣说，天下所奏御讼多追引证，甚至拖延，有达百余日而未决的，其中有徒党反告的，节主陈诉的，即妄遭牵引的，担心玉立作性迟留，致生民修废家业，朕每念此更加深切就怀。此后因条贯所在藩郡，另选民干僚吏，当其诉讼，如欲不滞留，人无冤枉，民具文奏，酌情给予真假。朝廷内外官员以官当罪和赎罪的法律，后梁后唐都没有固定的制度，大多表示宽容，有时根据情况区分轻重。后晋天福六年五月，尚书省刑部员外郎李相上奏请求，从今以后，凡是散官，不论品级高低，如果犯罪，不得以官当罪或赎罪，也不得上报请求详定院复审奏请。凡是朝廷内外文武官员，有正式品级的，按照品官的法律处理；没有品级但有散士官身份的，以及朝廷内外代职的廷臣、宾客随从、有功将校等，都请求按照九品官的先例处理。那些京都的运巡使以及各道州府的衙前职员，朝廷内外各种杂任的镇将等，都请求依照法律，不得上报请求以官当罪或赎罪。那些徇私马不私的判官，即使曾经担任过品官，也请求按照留外职对待，依照法律杖刑以下的罪行，按照绝罚的规定执行；徒刑以上的罪行，仍然依照以官当罪和赎罪的法律处理。到了后周显德五年七月，新制定的刑统规定，今后定罪，各道的行军司马、节度副使、副留守，按照从五品官的先例；各道的粮使判官、防御团练副使，按照从六品官的先例；节度长书记、团判官、两番营田等使的判官，按照从七品官的先例；各道的推巡及军事判官，按照从八品官的先例；各军将校中的诸司使、副使、供奉、殿职，临时上奏听候皇帝的敕旨。从此朝廷内外有品级官员以官当罪和赎罪的法律，才开始有了固定的制度。